爸爸父神，我们恭恭敬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神，你给我们姐妹们又要赐下你自己的话语了。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的话不仅是百读不厌，也不是千读不厌，你的话乃是存到永远的。一个不配的卑微的器皿在你的面前，我又来仰望谁？你自己，你恩待你自己的团契，你恩待你自己的儿女们，赐给姐妹们那属灵的智慧，开我们的心窍，让你的话解开，发出亮光，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有属灵智慧通达的人。让我们的姐妹们在你面前，在你的话语里都蒙恩得造就，能够跟随主，见证你一生都侍奉你、荣耀你，祝福你的儿女们，祝福神你自己的话。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阿门。好，我们感谢主，今天继续查考《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主题是不丧胆的人生，我们分为了两次查考。上次我们已经查考了1到9节，涉及到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讲到保罗从神领受了职分，就表明真理，分为三个要点。第一点呢，是保罗蒙怜悯，从神领受职分，就尊重职分。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第二点呢，保罗了解他的职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如果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因为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第三点呢，保罗行使他的职分，传讲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哥林多人的仆人，因为那位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他们心里。叫他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第二个段落呢，讲到保罗不丧胆，经历了苦难，因为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也就是说，瓦器里的宝贝显明父神的能力。今天我们就继续查考第二个段落的第二点，瓦器里的宝贝显明耶稣的生命。之后我们也会查考第三个段落13到15节，不丧胆，因为与义人同有信心。第四个段落16到18节，不丧胆，因为认识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好，下面请姐妹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后书》4章10到18节，请。身上
身
盲
上
带着
带
面
着
的
耶
耶
稣
稣
的
的
死，
使
使耶
耶
稣
稣
的
的
生
生
命
命
显
显
明
明
在
显
我们
在
在
我
我
们
们
身
身
上，
上。
因
因
为
为
我
我
们
们
这
这
活着的
活着
人，
的人
常
常
被
为
耶
耶
稣
稣
的
的
被
交
交
与
与
死
死
地，
地。使耶
使
稣
耶
的
稣
生
的
命
生
使
命
在
在
我
我
们
们
这
在我们
的
的
身
地
上
上
显
显
明
明出
出
来，
来。
这样看
这
来，
样
看
看
来，
来，
是在
是
我们
在我们
身上
身
发
上
动，
发动，
先
声
却
音
在
却
你
在你
们
们
身
身
上
上
发
身
动。
上发动。
但我
我
们
们
是有
是有
信
信
心，
心，
信
信
心
心
如
如
上
上
书
书
上
上
记着
说，
说，我
因
因信
信，所
所以
以
也
也
如
如
此
此
说
说
话。
话。
我
我
们
也
也
信，
信，
所
所
以
以
也
也
说
说话，
话，
自己
自
知
己
道
知
他那
道那
叫
主
耶
耶
稣
稣
复
的
活的，
复活的，
也
也
必
必
叫
叫
必
我
叫
们
我们
与
耶稣
耶
一
稣
同
一同复活，
并
并
且
且
叫
叫
我
我
们
们
与
与
你
你
们
们
一
站
同
在
站在
他
他
面
面
前。
前。
凡事
是都是为你们，
好叫
恩惠
每人多，越
发
加
增加，
感谢
万事得万事多，
以
致荣耀
归
于
神。
所以
我
们
不善长的
外
体虽然
很
快，
内
心
却
一天
心
一
天
是
一
天。
我们
的
日子
是
很
幸
运
的，
要
为
我们
救
众
永远的
荣
耀。
原来
不是不年
是不见的，
乃
是
不
年
是
不见的，
因
为
所见的善
是
暂时的，
所见的
不见
是
永
远
的。好的，谢谢姐妹们，我们就来看第二个小段落，瓦器里的宝贝显明耶稣的生命。那保罗在侍奉的苦难中呢，经历到瓦器里的宝贝，他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接下来十到十二节，保罗就接着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三节里面呢，瓦器里的宝贝显明耶稣的生命，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常就是常常，时常总是，不是说偶尔的一次，偶尔被鞭打一次，打的时候一次就要打40下，减去一下，苦难已经是够重的。但保罗说他是时刻冒险，天天冒死。在哥林多前书15章30到32节，保罗就说到，论到死人复活的问题，就说如果死人不复活，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所以保罗他们身上是常常带着耶稣的死。死这个字呢，在这里是描述一个过程的死，象征不断的苦难，它不是一个瞬时间的字。那耶稣的死是指耶稣的受苦与受死，耶稣的生呢，就是耶稣复活的大能的生命。那到十二节那个发动的意思就是运行和工作。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是指保罗因不断遭受苦难而有份于耶稣的死，从而使耶稣复活的生命也显明在他们身上。为什么呢？十一节就告诉我们，因为保罗他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他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那到十二节就是对这个小段的一个小结，而且把前两个小节的内容推向一个小高潮，说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也就是说，苦难在保罗身上的运行是有目的的，神借着苦难在保罗身上的运行，使耶稣复活的生命的大能运行到了哥林多信徒的身上。保罗他作为使徒，就传递着耶稣的死和耶稣的生，福音就此就传开了。所以这三节的经文里呢，保罗是提到好几对的生与死。那我们下面就用关于死和生的对比的图示，可以帮助我们看得更清楚一点。第一个对比是耶稣的死和耶稣的生，中间是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受死，但是耶稣没有罪，他是神的儿子， 耶稣是神，所以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第二个对比，左边的死是保罗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右边呢是耶稣的生显明在保罗的身上，中间上下各有一个关键点，上面是苦难的过程，下面是瓦器里的宝贝。在保罗经历苦难的过程中，他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一个过程的死，又因着瓦器里的宝贝，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保罗的身上。所以第二个对比是在保罗个人身上所彰显的耶稣的死和耶稣的生。那我们看第三个对比，就是一个小高潮。左边那个死呢，是在保罗身上发动和工作的，右边的生是在哥林多人身上工作的，中间是福音的传递。所以死在保罗身上工作是有他的目的的，保罗是神口中福音的器皿，是福音流通的管道，福音借着保罗在传递，以至于生在哥林多人身上发动，也就是说耶稣复活生命的大能运行在哥林多人的身上。这也正是神的心意。上次我们也提到使徒行传 第九章，保罗蒙大光的光照，所以他就悔改归了耶稣，而眼睛三日不能看见，那主在异象中就差遣一个门徒叫亚纳尼亚去访问保罗，要他按手在保罗的身上，使保罗眼睛能够看见。那亚纳尼亚就不敢去，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保罗是在耶路撒冷多多的苦害圣徒，是逼迫基督徒的，而且到这里来是拿了文书要捉拿求告耶稣之名的人，所以他不敢去。那时候主在异象中就对亚纳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那这对这三节这一小段的经文我们明白之后呢，可以做几点的思考。第一点就是说，这几节的经文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如何经历耶稣的死与耶稣的生呢？在我们的侍奉中生活中，当我们为了主而受苦的时候，就会经历到耶稣的死，那个时候我们信靠主将会经历到耶稣的生，经历到主莫大的复活的能力，经历到又真又活的神。其实在旧约创世纪啊，我们想到约瑟的故事，约瑟他敬畏神却受了许多的苦，他本是父亲的爱子，因被记恨17岁就被哥哥们卖到埃及为奴隶，他在法老的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他侍奉他们的那个护卫长，神与他同在，侍奉的蛮好的，但是因为敬畏神又被主母陷害，下在了监里。但是我们看到在约瑟的苦难中呢，耶和华却与他同在，使他在人眼前蒙恩，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因为神在用约瑟保存着以色列全家的性命，神在借着这些的事情，借着约瑟的苦难来继续着为人所预备的救恩的计划。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受苦，同时也看到神与他同在，他凡事顺利，使他在神在人眼前蒙恩。那我们自己无论是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里，不管是外在的苦还是心里面内里的苦，总要敬畏神，坚守对主的信心，要忍耐到底，不要胆怯，也不要失望，也不要忧愁，因为我们忍耐到底，对主忠心到底，将来到世界的末了，一人在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第二个思考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受到保罗那么大的苦难，神的意思也不是要我们故意去自找苦受， 那么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向自己死，向神而活呢？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那谁是跟从主的人呢？就是我们这些信，就是我们这些信徒。我们必须跟从主，因为我们蒙了极大极宝贵的救恩。除了主，我们还跟从谁呢？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到六十八节，耶稣讲到有许多人听不进去，觉得很难，就很多就有退去的。耶稣就问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退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侍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让自己这个老我不断的死去，而让主掌权，跟随主，侍奉主，不退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怜悯，神的恩典，靠着主的力量能够持续的跟随主。我自己也是这样，蒙神自己的恩典，蒙着神自己的力量，能够一直来靠着主往前而行的。所以我们必须跟从主，我们要舍己，就像保罗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我们需要天天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向自己死，向主活，能够发出基督生命的馨香来，成为别人的祝福。那这一点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出来的，只有让主坐在我们的身上才可以。我们需要天天早上先来到主的面前，让主的圣洁、主的荣耀照耀我们的心灵，让主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常常的默想，多多的祷告。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有了神的话就要遵行，有了圣灵的感动就要顺服。约翰福音十五章五到六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但是神的话就是那么的有力量，主耶稣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与主连结的内实的生活，靠着主与主相连，我们才能够向己死，向神活。我们能够领受与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使我们能够向自己死，这乃是神极大的恩典，与主同活更是神莫大的恩典。第三点，我们又该如何成为使别人蒙福的器皿，成为一个传递福音、传递祝福的人呢？我们个人经历神蒙恩蒙福，但神的旨意不止于此。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来传递福音、传递祝福。在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呢，应许是要赐福亚伯兰的，并且说你要叫别人得福。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那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就愿我们每一个姐妹们都能够成为神手中传递基督荣耀福音的那个贵重的器皿，成为传递天上属灵福气的器皿。好，我们进到下一个段落，不丧胆的人生 因为保罗与义人同有信心。那保罗常为福音的缘故被交于死地，被鞭子打，被棍打，被石头打，遭到监禁，遭到各种的危险、劳碌、困苦、饥饿、寒冷、赤身露体，他丧胆吗？不，保罗他说，十三节，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所以请姐妹们读一下这一个段落，十三到十五节，请。但我们既
有
信
心，
正
如经上记着说，
我
因
信，
所
以
如
此
说话，
我
们
也
信，
所
以
也
说话。
自己
知道
那叫主
耶
稣
复活
的，
也
必
叫
我
们与耶
稣
一同
复活，
并
且叫
我
们与
你
们
一同站
在
他
面
前。
凡
事
都
是
为
你
们，
为
你
们，
好
叫
恩惠
人
多，越
发
加
增。
感
谢
格
外
显
多，
以
致
荣
耀
归于神。
好的，谢谢姐妹们。好，那十三节，我们既有信心，这个信心是它的意思可以解释为是同样的信心，或者说从同一灵的信心。在新译本就翻译为经上记着说，我信，所以我说话。我们既然有同样的信心，信心原文做信心的灵，也就信，所以也说话。所以信心在这里是同样的信心的意思。在这里引用的经文是
116，
那我再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译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译本、啊、其实是对，其实是译本呢，是旧约。
听不到了
的声音哈，
听到我这没有声音了吗？
可以了，
现在可以听到。
好，那我就讲到、顺便提一下，其实是译本，因为保罗引用的是其实是译本的圣经。那这个译本为什么有它的重要性呢？因为犹太人被掳之后呢，他们70年之后回归，其实是有三批人这样陆续的回归，但是有许多的犹太人就散居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慢慢的是不会讲希伯来语的，他们讲的是通用的希腊语。那到大概公元前啊，301年到198年的时候，在公元前，犹太地是在南部的多利买王朝的统治之下。那到多利买二世的时候呢，他就在埃及呢，南部的埃及的亚历筛泰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他们就想扩大他图书馆的藏书。于是呢，在多利马二世就在公元前250年的时候，他就邀请了犹太地的祭司给他们联系，开始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为希腊语，就是其实是译本。这其实是译本呢，大概是最初摩西五经是很快的翻译完了，但是整卷的圣经，整本的旧约是花了大概到公元前125年才翻译成的。那到了第一世纪，也就是保罗所处的这个年代，那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拉丁语虽然是他们的官方语言呢，但是希腊语更是通用的语言。那希腊文旧约圣经就是这个其实是一本呢，给传道带来很多的便利。当人来正道，来传讲基督耶稣为主，来说旧约所预言的那位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引用的圣经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了这个希腊语的其实是的译本，而且当时又是通用语，是希腊语，给传福音带来了很多的便利。那这是我顺便提的。那我们回到这十三节， 当保罗在引用这句经文的时候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引用的就是诗篇116篇第十节的经文。保罗在这里他想要表达的是他和写这篇诗篇受苦的旧约义人有一个共同的信心，有从同一灵而来的信心。我们略略的看一下诗篇116篇，那第十节呢，我用蓝色就把它标识出来。诗人在这里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那新译本就翻译为说，我虽然说我受了极大的痛苦，但我仍然相信。所以我们从这篇诗篇看到，诗人遭遇极大的患难困苦，他信靠神，经历神的拯救，所以因信说话，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要称颂赞美耶和华。保罗在他的患难困苦中，他就把自己的信心引归为和这位旧约义人同有的信心。旧约义人说，我因信、我信所以如此说话。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三节，保罗就说，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从而有说话的动力和力量。那下面十三节和十四节之间呢，其实是有一个连接词的，就是因为。为什么保罗有信心也说话呢？在十四节说，因为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保罗他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他们与哥林多人一同站在神的面前。保罗因信知道自己将来要和耶稣一同复活，不仅如此，保罗相信将来哥林多信徒也要和他们一同复活，站在神的面前。就像上一个小段落十到十二节，保罗受苦不仅自己经历到耶稣的生，而且耶稣复活生命的大能也运行在哥林多信徒的身上，生命在传递。这里呢，复活不只是保罗和他的同工的复活，复活也是哥林多信徒的复活，是所有信徒的复活。所以保罗有这个信心，与旧约义人同有的信心，是保罗可以舍生忘死的传福音。那到十五节可以说是保罗对他前面所讲的一个总结。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凡事都是为你们，凡事都是为哥林多信徒的益处。我们也学过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在这里，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保罗说，凡事都是为你们。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牧养的心肠，他作为属灵，为属灵的父亲的心肠，他所说所做的都是为哥林多信徒的益处。面对攻击质疑，保罗为哥林多信徒的益处，该讲的真理他就讲，有悔改的该安慰的他就安慰，在福音上将真理清楚地表明出来，这一切都是为哥林多人信徒的益处。所以保罗摆上他的性命，不惜经历那么多的苦难，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在保罗结束他第三次的旅行步道，就要上耶路撒冷去，路过米利都的时候，就请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与他们告别。保罗就说，这是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九节，保罗说他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到二十节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 避讳不说的。保罗知道前面有捆锁与患难等待他，保罗说什么呢？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我们感谢神，从保罗的身上也是来感动，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好，接下来，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这一句是指说，因为福音临到更多的人，更多人信了耶稣，蒙了神的恩惠，所以呢，恩惠就加增了。也有的译本是指信徒在信仰深度上的长进。那无论是广度上和深度上，恩惠就越发的扩展和增加，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荣耀神。我曾经去过一次美中的短宣，我们出去的时候就是短宣队员两个两个配搭就出门去敲门，就给人家探访来传福音。有一次我们有两个队员配搭一起进去，就遇到一位读博士后的女生，那用四类讲福音时，那位女生就淡淡的，我看来她是听过很多次了，也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我们既然来了，就只好按捺住，就把该讲的福音又讲了一遍，然后准备离开。哎，那位女生的反问我一个问题，说人活着为了什么？那我心中就清楚地冒出来，荣耀神。但是我想他没有信主，直接这么讲他转不过弯的。但我也只能告诉他真实的答案，所以我就简单的回答，就三个字，荣耀神。那没想到那位女生原本呆呆的表情竟然活起来，她就那样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和他的主。所以这是神的工作，这是圣灵感动光照他，他自己从他自己转向了神，转向了基督耶稣做他的救主。所以在启示录第四章描述对神的敬拜，在四章八节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到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们人算什么呢？所以感谢神，今天为情在预备的诗歌里也说，我是谁，你如此眷顾呢？在诗篇第八篇和144篇里就讲，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呢？人就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但是神就是这样眷顾人，赐人尊贵荣耀为冠冕。在我们这些原本是不认识神、背逆神的罪人的身上，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差遣了他的儿子，先爱了我们，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做了挽回祭，使我们因信称义，因信得救，回到神的荣耀里。所以我们能够认识神，这乃是神的恩典，我们能敬拜神也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可以做思考，我们活着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该怎样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该怎样来生活？怎样以神为中心，做一个以神为中心，跟随主、侍奉主的门徒呢？我们该怎样来荣耀神呢？我们是不是凡事都是为别人的益处呢？ 我们因着信心在做一些很困难很难以决定的时候，是不是因着信心走过来，看到神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大的影响呢？这都是我们作为信徒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都是我们常常每一个姐妹信徒都经历的。好，我们到第四个段落，不丧胆，因为保罗认识永恒的荣耀。请姐妹们读一下16节到18节，请。
我们
所以
我们不
丧
胆，
外
体
虽然毁坏，
百
姓一
天
比一
天，
我们这日在的
重重
要为我们
成
就
永远的荣耀。
原来
我们是不念
所念
的，
乃
是
念
所
见的，
因
为
所
见
的
是
暂
时
的，
所不见
的
是永远的。
好的，谢谢姐妹们。十六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不丧胆这个词就和我们所查的是这一第四章的第一节不丧胆是同一个词。第一节就是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所以从十六节是一个大的新段落的开始。保罗为什么呢？因为他注目在永恒里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外体是指我们外在的人，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内心是指我们里面的生命。保罗不是要把身体和灵魂对立起来，那在古希腊的二元论呢，他们就认为身体是恶的，灵魂是善的，把身体和灵魂对立了起来，那是个错误的二元论。保罗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他外在的人，活在当下，他经历这么多的苦难时，里面的那个属于永恒的生命，一天天的被神来更新。那到17节，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看有三个强烈的对比。一个是苦楚与荣耀对比，一个是至暂与永远来对比。永远是一个无限的，有限本来就没有办法和无限的永远来相提并论。那暂时呢，又是有限里很短的，然后到至暂呢，就是暂时里又最短的。所以在这里呢，是拿有限里最短暂的与那个无限的永远来对比，形成一个两极极大的反差，来强调苦楚所带来的永恒荣耀的极大。那同样呢，至轻呢，也是轻的里面最轻的，和重的里面那个极重的，极重无比的来对比，都是来衬托出神给我们的将来的荣耀是多么的大，多么的值得的一个荣耀，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这样的荣耀是为谁呢？在这里说是要为保罗他们，但是这话不也是对我们说的吗？当我们为主受苦时，主在永恒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神为了我们，神爱我们，爱到把他自己的独生子耶稣都舍了，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在地上所受的这一点点苦，看到神是为我们成就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保罗不是要否定他当下所经历的苦难，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保罗受的苦难是相当的多也相当的重的。保罗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他看到神借着苦难要为他成就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 保罗在他的苦难中经历着耶稣的死，经历到神在他里面生命的更新，所以当下的苦难与永恒相对比就显得至暂至轻，微不足道了。所以在罗马书里，保罗也写道，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也是保罗所写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到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顾念就是定睛注视的意思。保罗说，因为我们不是定睛在当下的看得见的苦难上，而是定睛在那个永远的，现在所看不见的永恒里。因为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看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 John Piper 就在他的一本书中说，保罗受伤时没有注视那伤口是多么深，而是注视因为那伤带来的荣耀是多么的重大。那我们讲一个见证， Fanny Crosby 呢，他写过超过8000首赞美诗的诗歌，是别人在谱了曲。 Fanny Crosby 呢，她在出生才6星期的时候，眼睛因感冒发炎，就被一个上门的庸医治疗，导致双目失明。在她的自传里呢，她说，我从来没有恨过那位庸医，因为我一直知道慈爱的神曾借着他无限的慈爱与奇妙的旨意，使我还能有机会侍奉他。所以 Fanny Crosby 他的眼睛失明看不见了，但他心里的眼睛却看见天堂的荣耀。那我们所熟悉许多的诗歌的歌词都是他写的，我稍微提一下大家都能马上想起来：荣耀归于天父，有福的确据，我们非常熟悉的十字架，就是求主使我靠十字架那一首十字架的诗歌，还有那首赞美赞美，还有那一首靠近主，就是说主是我永远的福分，胜过朋友与生命。那我们来听一首 Fanny Crosby 他所写歌词的诗歌，有福的确据。大家那边有声音吗？
没有，
没有声音，我们没有声音。
好，我再来一下，稍等。
有福的确据，耶稣是我我情的献唱，主荣耀。
那就请大家唱好了，因为没有声音。
好，大家一起唱。
好，等一下啊。 谢的是另外一个。
你是不是用 share computer sound？
啊，不是，我昨天试过是可以，它可能是到另外一个里去了。我关一下再开始，没关系。好的，谢谢大家，等我再试一下。
我可以帮你放吗？
好的，谢谢。你帮
我
放一下。好的，谢谢。好的，那请景松姐帮我放一下。
刚刚是魏晴说可以放，好，魏晴。
啊，是魏晴，那就请魏晴放一下。我也可以试一下。对，就是这一首，就刚才那一首。
我可以来 share 吗？是
可以，就请你 share 一下，谢谢魏晴。好，就是这一首，谢谢。谢谢魏晴。